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进入了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下半段。我们求主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谢谢主，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话语的实际，让我们看见圣灵奇妙的引导，让我们享受到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平安。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主，也求主继续的将未来的事、将来的事预先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平安。我们再一次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第十六章哈。那因为耶稣基督呢，他从十四章、十五章开始就介绍圣灵的工作哈。那圣灵的工作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哈。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呢，更需要跟圣灵之间呢产生，或是讲说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哈。那这边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人会因为神学的看见不一样，会对我们领受圣灵的人会有一些不好的意见，不好的看见。那通常我在对教会历史的了解我晓得有很多的人因为教会传统的关系呢，对于圣灵呢就不是太开放哈。那看我们这个样做我觉得蛮可惜的哈。这几天当中呢，我也跟一个牧者也辩论了一些的事情哈，关于惊奇的事情啊，他对惊奇很有意见哈。那这个讲了很多他的意见啊，甚至讲到他认为这个惊奇卖的人是有那个以金钱为得利的途径哈。那当然了，我就跟他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哈。所以我说我们教会呢鼓励人有正经的事业哈。我说制作旌旗也要有艺术的这个设计，然后要配上经文，要用一个图案表达很多的意思。那么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啊。我说他拿这些东西来卖，我说我们教会不是在鼓励正经事业吗？难道这个有问题吗？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制作一些小首饰啦、书籍啦、卖书啦、卖这些手巾啊，或者是桌巾啊等等之类的。我说这些都很好啊，这些东西你不能说他们是以金钱为得利的这个途径啊。我说这个未免太法利赛人了嘛哈。Anyway, 我只是在讲说我们进入到一个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哈。但是我们持守自己就是自己知道这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好了哈。别人怎么看呢？有些时候呢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哈。但是在十六章的时候呢，我想特别再提一次了，就是圣灵来了工作八九十十一节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境界哦。这也讲到在圣灵里面圣灵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圣灵来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哈，自己责备自己。那我们上次提过哈。世人畏罪就是亚当啊，因为亚当我们有罪进来了。畏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啊。畏审判是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受审判了。所以你可以讲说呢，圣灵来了，他要解决人类啊这三方面的问题，其实就是罪的问题啊。所以解决人罪的问题呢，顺便呢 就让耶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让我们人犯罪的人得罪神的人可以重新的跟父神建立关系，跟神建立关系，让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恢复。那同时呢，也是对撒旦的审判，因为撒旦呢，他骗了人类，他整个用欺骗的手法把人类的世界给骗过去了。所以因为上帝要把这个整个世界还给人类，所以整个那个撒旦他需要受审判。所以这三方面来讲呢，其实你可以讲说是一体的三面，一体的三面。那最重要的，我觉得假如我们没有认罪，假如呢我们没有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义，那就表示我们跟撒旦还有份。那如果人跟撒旦还有份的时候，那么就要跟撒旦一起受审判了。所以我想啊，圣灵在这个地方啊特别提醒我们，为什么呢？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我在审视我自己是否在我的思想，在任何的事情上，我是不是还有一些撒旦的影子。所以在这种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自我省察，就是在你也可以讲说，哎，这也是审视我自己的罪，是没有错。可是呢，我总觉得这一体的三方面是我们基督徒也要常常的反省的哈。为自己的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但是世界上的王这个撒旦一直用世界来引诱我们，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对自己的罪是从人本性里面来的罪，这个我们要去省察。那世界来的诱惑，就让我们跟别人之间呢有了这个犯罪。怎么讲呢？我们与人与人之间呢有贪恋啦，有奸淫啦，那这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罪。那对神来讲呢，我们有不信啦，我们有这个。有些怎么讲啊？最主要就是不信啊，因为约翰福音三章17-18节，它里面讲的就是不信，就是不接受啊，不愿意承认啊，自己有罪。那这个不信呢，就是人跟神之间的罪。那人跟人之间呢，就是撒旦的诱惑，这是人跟人之间的罪。还有对自己的罪呢，还有就是对自己啊，对自己就是不相信自己有罪啊，或者是说我不相信神所说的事情，比如说索多玛、俄摩拉被大火这个毁灭了，哎，这个我不相信啊，或者是说反正就是对圣经上所写的事情呢，他持怀疑啊，或者是。那这一些基本上呢是一个罪，也就是说他不要上帝，他不要神管理他啊。那这一方面呢，就是为罪自己审判自己。我想就是把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义啊，这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神算我为义哈，那这个呢，在神算为我义啊，耶稣成为我义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我还不是完全的接受，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主，那我也在自己审判自己。那这个是耶稣的义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我在想说，也许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体的三方面。在这个三方面，我跟罪的关系就是我跟神的关系，那我跟义的关系就是我跟耶稣的关系，那世界的王就是我跟撒旦的关系。所以在这三方面，我们的圣灵会常常引导我们对这三方面的认罪啊。所以我想再一次的稍微提醒大家哈，但最主要的，我觉得16章最重要的 还是在十三节，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这个进入真理呢，本身是一个行动，进入真理就是进入实际。那请注意哦，这个真理不是只有知识层面的，这个真理呢是要进入的，是要什么？是要去经历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会产生到我们基督教界里面有许多的派别。那我们要真正的探讨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话是需要经历的，没有经历的认识或是明白或是知道，都只是表面的，都只是一个在理性程度上面，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感情，或者讲说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对神的道自认为很行的，自认为很明白的，但是其实他如果没有经历的话，那么他基本上他的知道他的明白都还是表面的，都还没有被圣灵引导进入真理。那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就是不重视圣灵引导的教会，他们对圣经知识的明白都只是比较表面上的。那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些人听了就很不舒服哈，但是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讲说我们对神的道，那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这个有功效有活泼的道会帮助我们分辨，会帮助我们知道真理的实际怎么样去实际的应用。那么在我们今天十六章的后面，耶稣基督就会提到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实际，这个实际是需要有圣灵来引导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另外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圣灵他会说话，而且他会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他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操练看异象啦，操练领受神的启示啦，其实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得荣耀啊。如果说我们今天恩赐很强，恩膏很强，可是如果不是啊，我们的目的或是我们的目标设定在荣耀耶稣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是荣耀自己。那我们很可能就是什么，我们可能不是行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17节念到33节啦。我们再请那个 Alex 弟兄麻烦你把17节到33节念一遍给大家哈，谢谢。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就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 比喻对你们说，来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阿们。好，谢谢。在这段圣经当中呢，我想就是提一些的重点给大家哈。就是注意到圣灵的引导，所有在十四、十五、十六章耶稣所讲的事情呢，是他介绍了这个圣灵保惠师之后，那这一些我们才可能有的哈，包括前面我们所讲的哈，十三、十四节他说他要将将来的事情呢要告诉我们，而且呢他要荣耀啊，圣灵要荣耀耶稣。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再等不多时呢你们还要见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辩论，就是说等不多时再见到耶稣，那个耶稣就已经不是肉身的耶稣，是一个复活的耶稣。那这个复活的耶稣呢是以什么样子的形态呢？因为复活的耶稣呢已经不是肉身了，已经不受三度空间的限制，他可以随时的出现，他可以，但是他还可以吃东西，耶稣基督好像可以穿墙而入，穿墙而出，所以他这个肉身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肉身，已经不是肉身了，很确定不是肉身了。那我们说那个大概就是以一个圣灵的身体，但是这个圣灵的身体呢是不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的身体呢？对，这个也就是一个神学上面一个辩论啦。好，那我想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啦，我们只是要知道，就是说复活的耶稣呢跟复活之前的耶稣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我要再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复活的耶稣建立关系的话，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灵。我再讲，要了解复活以后的耶稣，他的话，我们的信心，好，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明白都还是停留在表面上面，并没有真正的进入真理。好，那么所以在从17节一直到22节，这耶稣基督就是在讲复活，他用很大的篇幅在描述这一种复活。他说等不多时又见我，门徒就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不明白，这个一下子又见到他，一个下子又见不到他，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在三天三夜在地底下他见不到他们，而且死里复活之后呢他要先到天上去见阿巴父，见完了之后呢他才会再下来，所以很可能呢是四天的时间。他说我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门徒也不明白他说什么。19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说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嘛。20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又变成喜乐。然后21节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这个比喻就是说妇人生产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生了孩子就忘了那个苦楚了，因为欢喜世界上生了一个人。所以耶稣基督他的 受死到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用妇女生孩子这个来作为一个比喻。所以你们姐妹生过孩子就知道，哎，孩子生的过程当中很痛苦，但是生出来之后就很高兴，因为世界上多了一个人，生了一个人，他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也没有人可以夺去，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一生下来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这个新的生命出来了，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复活生命的不一样，也复活是经过痛苦的。这个复活是经过什么？经过一段不确定的时刻，然后呢，他们会痛哭，他们会哀嚎。其实这个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十二章那个身披阳光啊，是就是十二个星星的那个妇人，他会生一个小孩子。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他讲的这个，好像他生下这个以色列，他生下这个耶稣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就是耶稣的代表，他也是经过了一番的痛苦，他也是经过了这个哀嚎，但是生出来之后呢，这个孩子会被保守。那么我们今天从一个新约的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在讲一个新的复活的生命要被生出来，也是经过痛苦的。所以在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个经历，从我们今天的角度上来看，你可以讲一个人的重生啊，你可以讲说就好像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样，好像我们今天带领一个人信耶稣也是要经过这个重生，因为呢，我们就要生他，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痛苦，那等到有一个人重生之后呢，啊，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啊。特别我们在传福音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带领那些慕道的朋友啊，哦，一直跟他讲圣经的故事啦，耶稣的故事啦，讲这个福音的基本要道啊等等之类的啊。那我们花费了很多的代价，我们甚至为他流泪，我们甚至祷告，我们也祈求啊，让他能够重生啊。那这个也叫做生产之痛。那这个生产之痛呢，哎，很奇怪的，这个经验上面跟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呢，也是一个很有类似的这样子的经历。虽然在整个过程当中是耶稣死了，埋在地里面三天三夜，门徒突然之间觉得很没有盼望了，他们没有未来了，他们的主已经死掉了啊！他们跟从这个拉比，这个拉比他行神迹，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康复，叫这个瞎子看见，叫瘸腿行走，叫哑巴说话，这么一个伟大的拉比死掉了，埋在地上，所以他们的心是非常的痛苦的。他们的心是绝望的，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预先告诉他们说，你们会经过这样子的过程，但是你将来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是。所以在那个时候，所以他要花这么大的篇幅，要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会有一段痛苦，痛哭哀嚎。但你们放心，等不多时我会复活，然后你们会看见我，你们就会高兴的不得了，就会高兴的不得了。那我再说，这些都要圣灵的引导， 那当然我们今天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的重生的经历也是这个样子，耶稣基督很妙的，他用一个妇人生产的这个过程，这个生产的过程就是哀嚎哀嚎，然后呢生出来了以后呢就高兴的不得了。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不也是这个样子吗？传福音的时候还不知道对方要不要相信，对方真的要相信的时候，接受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因为世界上多了一个人，世界上多了一个信耶稣的，这个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因此我们有忧愁，我们有痛苦，我们有哀嚎，这一切都会被喜乐代替。因此在这个整段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当中呢，我们对耶稣的盼望是最大的吸引力，帮助我们奔跑我们的天路。也许我们今天生活上面遭遇到很多的困难，生活当中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犯罪，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傻傻的没有办法从一个坑里面自己跳出来，不管那个 坑是什么坑，但是耶稣总是给我们一个盼望，他将来要遇见你。当然我们现在呢有异象的人呢，我们常常在灵里面呢，我们可以触摸到他，或甚至看到他，或甚至得知他的心意他的旨意。那总是耶稣基督呢给我们盼望，因为我们总是会见到他。是，我想这个重点就是说，虽然他暂时分开来几天没有见到耶稣，但是一见到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喜乐。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每一天都要见到耶稣，我的心灵才会得到满足，我的这种干渴，我的这一种的忧愁痛哭哀嚎才会得到满足。你今天遇见了耶稣了没有？如果你遇见耶稣了，你就喜乐了，而且这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喜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耶稣要带给我们的盼望啊！如果耶稣基督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呢，不是成为他的一个盼望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哈。23节，到那日你们就什么都不用问我了。到那日的意思就是说主复活的那个日子，门徒看见他就不用讲什么，也不用问什么了，就是耶稣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就满足了。那么今天是不是我们有看到复活的耶稣呢？所以你可以讲说16章，在读16章的时候给我们的挑战就是说，耶稣复活的耶稣你看见了没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不用问我任何的事情了，你看见我了，所以你们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那这个我们常常呢会讲说，哎，这个是一个应许啊，你向父求什么他就因耶稣基督的名赐给我们。可是你不要忘了前面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些门徒看见耶稣了。所以有一个版本的翻译他是这样翻的，他是说你们向父求什么，他必因为我跟你们的亲密的关系他就答应你赐给你。那换句话说 In my name 就是奉我的名，耶稣说奉我的名的意思就是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什么？亲密的关系怎么样子的叙述呢？就是第27节，我们待会会讲到，因为我们爱耶稣而且是相信他，相信就是接受哈，约翰福音1章12节。所以就是爱耶稣的跟接纳耶稣的这些人跟耶稣基督有亲密关系， 因为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因为看见复活的耶稣，所以跟父求什么？因为跟耶稣的关系，阿爸父就给我们了，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对，我们有没有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跟耶稣基督有爱、有信？我说相信的这种关系，爱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定义的，在他的命令当中奔跑天路，这样子我们跟他的关系建立了，然后我们又常常见到复活的耶稣。那复活的耶稣真的是一个挑战了、但是你可以讲说23到24节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应许，它的条件就是要看见复活的耶稣。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我最近在发展这个意象祷告学、看意象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我们必须要看见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必须要常常向我们显现，我们在灵里面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盼望呢，我们呢真的看见复活的主。那看见复活的主又必须是圣灵引导我们，以及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实际，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引导我们看见复活的耶稣。我觉得这个是最实际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见到属灵的复活的耶稣。那个时候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什么疑问都没有了，我们就会喜乐，就会高兴的不得了。25节，耶稣基督又开始有一个转变，他说：“我以前是用比喻跟你讲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哈，我不用比喻跟你们说，然后将父明明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不是说哎我要为你们求父哈。”第26节其实是对一个天主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打击哈，因为天主教他们祷告还是要透过神父，可是在26节、27节他自己讲啊，不是耶稣来替我们求父了，所以你们自己去求耶稣了，要不你自己去求父就好了，不用为我们求了，他耶稣基督就让我们奉耶稣的名向父神求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上面的更进一步，就当我们看见了复活的主之后，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父自己爱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爱耶稣，又相信耶稣，又接待耶稣，所以父会答应。那这个就是很妙，有些时候耶稣说你向我祈求我必答应，现在呢你向父祈求，父也依着爱你们，他会来怎么样，因耶稣的名赐给我们。所以向父神求也可以，向耶稣求也可以。那有人问说向圣灵求可不可以，那答案是圣经上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向圣灵求，所以我们呢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是跟父神跟耶稣求，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跟圣灵建立关系，因为圣灵他是要来荣耀耶稣的。所以我也相信呢，现在耶稣以圣灵的形态来向我们显现，也游走在我们的中间。因为耶稣说你们有2、3个人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嘛，但是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呢，所以他只能靠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我觉得二十八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哈。圣灵是带领我们要进入这个真理。二十八节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啊，那弟兄姐妹请注意，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那我就想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章里面讲到哈，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啊，神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啊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到，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那父里那里去。那这个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应当有的经历。我们从父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被拣选了，所以因着这样子的关系，我们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我们将来离开世界就会往父那里去。那这个就是二十八节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同时也可以想象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耶稣做什么我们也要做什么，耶稣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耶稣怎么样经过从天父那里出来到世界，又从世界出来离开往父那里去，那是一样的，你跟我也是这个样子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的家是在白云的深处，天上的家，那个才是我们的归宿。而这个就是圣经一直在跟你我讲的，我们今天的家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家是在天上。就像二十八节讲，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愿这句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可以用二十八节回答他，我从父神那里来到了世界，那我将来会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圣灵带给我们的，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个实际就是这个盼望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让我们充满盼望，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困难的事情，我们因着这个盼望就可以咬着牙尽心竭力的奔跑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因为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往父那里去。你要有这样子的盼望，就是要前面的相信和爱。所以你从二十七、二十八节里面，你就看见了信望爱，你看见了你相信耶稣是从父来的，你爱他，你定义的爱他。所以你在那边看到了信望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相信耶稣，你爱他，你的盼望就跟他一样。所以二十七、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门徒说，哎呀，你现在是明说，不用比喻了。对，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白哈，那我们呢也就要了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望爱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但也不用人问你哈，因此我们相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哈。这不知道是哪个门徒讲的，但是耶稣基督马上就泼了一盆冷水，他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你下信吗？你相信吗？时候将到，如今就到了哈，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 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然后这个地方呢，又讲到一个信徒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实际经历。这个实际经历就是说，你认为的相信其实是有阶段性的。我再讲一次，我们自己认为的相信在实际上其实还不是相信。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边讲，他说哦，三十节你们讲得很清楚哦，哎，你是从神来的，我相信你是从神来的。可是耶稣说，你们的相信还不是实际上的相信。行，我们现在还是在对应哈十三节，要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一个真实的受到圣灵引导进入真理的基督徒，不会因为环境就害怕，不会因为环境就逃离。因为在这个地方耶稣就预告啊，预告他们呢，在耶稣基督被捕之后呢，羊群就又要打散啊。那这个羊群打散呢，只剩下谁呢？只剩下约翰跟彼得。当然彼得远远跟着以后呢，就三次不认耶稣。那只有约翰呢，忠心的跟随到底。可是他跟随到底，耶稣还是独自一人。为什么？因为耶稣被关了，使徒约翰没有被关啊。虽然耶稣真的是独自一人啊，但是他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他同在。在历世历代当中呢，这一段圣经哦，不知道安慰了多少的圣徒。在他们受逼迫，在他们被关的时候，在他们被隔离的时候，耶稣这段话安慰了他们。我不是独自一人的，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的，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句话安慰了千千万万的圣徒，在他们被背叛、被离弃、被唾弃、被出卖、被关监牢，在那个可怕的时刻当中，父与他同在。那我再说，耶稣讲这一句话，我们要有一种真理的实际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我们人怎么会感受到父神的同在呢？那种感受只是一个理性上面的接受而已，理性上面的相信。那今天我们传统教会的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到，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实际的经历，实际才是真正要有圣灵引导的。那这个是真实的啊，可以领受得到的。因此，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一个信心的阶段性啊，不是我说啊，我现在明白了，我了解了，那你真的要实行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一被抓，所有的人都跑光了。所以他这个信呢，还需要一个检验。而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总有一天，你跟我在信仰的道路上面，神会来检验一下你的相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所能够想象到的，神都可以来测试一下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呢，神并不是喜欢或者是期待我们跌倒，不是。神期待我们呢，知道自己信心软弱之后，要赶快爬起来。他也会保护、保守，甚至像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耶稣还是接纳他，还会挽回他。 所以神一直在做一些挽回的这样子的事情，他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施了很多的恩典。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小心背叛他，他也是很耐心的、温柔的帮我们挽回来。我们在这种信心的阶段性当中，神还是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让我们重新爬回来，让我们真正的相信他，期待有这种信心。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神的同在是很明显的，神的恩典会让我们知道他的同在。所以呢，也用这一段的圣经呢跟大家来分享，不是你独自一人，而是有父神的同在。但是我相信我们需要首先呢要看到复活的耶稣，但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最后一节33节，我常常用这一节的圣经来鼓励自己啊。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耶稣说里面有平安，对比外面有苦难。所以我们的里面有平安，外面有苦难，换句话说，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但是里面你有没有平安呢？因此我们在回想13节，他讲说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 reality 实现，或者是现实实际，进入一切的实际。那最好的解释就是33节，最好的解释就是33节。在这33节当中，我们心里面有平安，面对世上的苦难。所以这个世上的苦难是一个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可是因为圣灵的引导，我们里面有平安。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因为耶稣胜了世界，所以我们胜世界。如果耶稣没有胜世界，我们没有办法胜了世界。现在耶稣胜了世界，怎么让耶稣胜了世界的实际变成我们的呢？就是透过圣灵的引导。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用这句话来劝勉大家，如果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这个实际。我们靠着耶稣胜过，不是靠自己，靠自己一定输的，我们只有靠耶稣。所以耶稣成为我们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做事，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在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耶稣已经胜了世界。那顺便提一下，这个苦难跟前面那个生产的苦楚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苦难呢就好像是 traveling 就像生产的那种苦楚。所以也许这个苦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受到的逼迫，是因为为了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为了爱他而受到世界上的逼迫。我们可以为很多的事情受苦难，但是我们最好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而受苦难。我们可能为了坚持公平公义而受到逼迫，我们也许为了要维护我们的信仰而会遭受到逼迫，那这个是都是很可能的。但是我们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相信有许多的 基督徒需要更多神的智慧带领他们过每天的生活。那我相信呢，我们在查考十六章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他就让我们真的看到了几个很好的应许。在我们世界上有苦难的时候，耶稣在这边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24节25节，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得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因此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正是我们向耶稣基督要求让我们喜乐满足的时刻。这几件事情摆在这个经文的前后，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懂不懂得，或是我们晓不晓得，我们有这样子祷告的权柄，祈求的权柄，为了要让我们的喜乐满足，让我们看见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的盼望，让我们里面有平安，虽然外面有苦难，虽然外面的事情很不顺利，虽然外面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重担很难过，试验试探，但是每次当我们有这些的攻击的时候，就是我们向父神祈求的时刻，让我们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因此每次有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喜乐的时候，因为这是耶稣他的应许。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所有这个人世间所加给我们基督徒的压迫、胁迫、恐吓，就是我们向父神要喜乐的时刻。因此将你的事情交托他，就可以跟耶稣祷告，或是跟父神祷告说，主啊，我们求你挪去我们这样子的重担，让我的喜乐满足，因为这是你十六章的应许。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啦，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大家都没问题，太棒了。
老师，我还是有问题。
哦，好，你说说看。
就是约翰，我不知道是不是声音还是挺嘈杂的，但愿大家能够听得清楚。
很清楚。
其实很清楚，那就是查了约翰福音，我也听了，跟着老师学了这么多，学了这一些。其实在我的心里从前的一个困惑，包括我最近刚刚带了一次小组聚会，我就发现实际上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神。在很多的基督徒当中，就是包括我自己从前的很多的就是发出疑问的当中，其实就对这个三位一体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只是后来我是看到读了约翰福音，包括各位牧师的一些讲到，那么我去相信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尤其是发生一些事情当中，其实往往我们的基督徒呢就会把这个隔裂开了。比方说有的会把那个基督那个圣子和圣灵隔开了。那么就会把基督就是完全当做一个我们现实生活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就是有能力的那种人来看待。那么就放弃了这个圣灵。那么就我自己来看呢，我自己会忘记了一位父神，也不叫忘记，就是说我会就是读到这约翰福音里面，我经常会提到我从父那里来回到父那里去。或者是就是里面提到很多关于他跟父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清楚，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好像就会有点卡在哪里，就是，哎，怎么好像会是一个呢？就是，但是每一次有这种疑惑的时候，我只能凭信心去宣告，我要相信，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不知道怎样子，或者说我没有经过那种样的去查考圣经，可能是否需要这样的去查考圣经，才能够让我能够更进一步的去领会到这个三位一体神它其中的奥秘。而且在我的一梦一象当中，我看到的，我往往也是看到的，就是主耶稣的那个样子。
对，
确实没有。
嗯。
我不知道我看到过父神没有，好像或者我看到过的一位老子，可能那或者是一位那个天使中的某一位长老，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不能确定。那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老师他怎么来启发我一下。
Okay.
不然的话我会有这些方面。
我想这个由耶稣自己的话来回答了哈。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好，因为门徒有问他嘛，我们求耶稣将父显现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对不对？但是呢耶稣说我跟你们在那么久了呢，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呢，就是看见父啦。哦，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就说他是一个父怀里的独生子，才将他显明出来。好，那个在约翰福音14章啊，的第9节啊，耶稣这样讲的哈，他说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现给我们看呢？”所以你可以在这边讲说一个很奥秘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是将父表明出来了哈，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啊18节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明呢是透过耶稣，所以意思就是说人要认识父神要透过耶稣，人要认识圣灵也要透过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耶稣他要来圣灵要来荣耀耶稣的，圣灵不会荣耀别的，圣灵是会荣耀耶稣的。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回到父神那里去，圣灵才下来。所以如果不晓得这个顺序，不晓得这个圣灵保惠师是来取代耶稣在世界上的工作的话，我们就不认识圣灵。所以你要认识圣灵也要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所有我们信仰的中心点。因此呢，当你说哎呀我对这个三位一体不懂啊，不明白不了解，那我给你一个 idea 啊，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东西，所有这些对圣灵不理解，对于圣父不理解，你就把它当耶稣就好了。因为耶稣讲了嘛，他要来荣耀我嘛，所以呢圣灵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他是隐藏的，他要我们认识的归荣耀的都是给耶稣。所以呢那我也相信这是三位一体他们的一个设计，他要人认识耶稣，他要人透过耶稣认识父神，透过耶稣认识圣灵。虽然所有的事情都是圣灵在做的，可是圣灵说你要荣耀耶稣。所以这个是我想对于一个认知三位一体的神哦，你要透过耶稣基督啊。那你说这是圣灵做的还是父神做的都没有关系，你就说耶稣做的就好了。 也我在讲说，如果你看见一件神迹啊、哦，我们就说哦，这是耶稣做的，哦，那是耶稣做的就好了。如果你真的可以分辨，哦，那是圣灵做的，哦，那是圣父做的，也可以啦啊、哦。但是你确定吗？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说是耶稣做的就没错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啊、比较聪明的回避了三位一体的这种啊、概念。那话说回来，三位一体在啊、耶稣基督的这个讲道当中呢，他一直在提。其实你去看十四、十五、十六章约翰福音，他会讲到哦，我从父那里要求父，父就差另外一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是谁，我就是耶稣嘛，耶稣向父神求嘛，啊，有一个父神，然后差另外一个叫做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三位啊，有不同的、啊。所以，在圣经当中呢，你会发现到很多的时候了，耶稣或者是其他的使徒的书信也好，他们都会把这个三个位格都会写出来，都会写出来哈。那当然呢，因为这三个不同的名字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位格，啥 three persons。这个三个位格呢，都有他们的性格，他们的那个思想，还有他们的情感。那这个我们都可以在圣经上面找得到哈。所以呢，的的确确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却是合一的啊，却是一个充满了和谐的一体。所以我们人是四度空间的动物，那这个创造我们的一定是超过四度空间的生物，才有可能去创造比较低阶维的生物。那我们是搞不懂超过我们的这个四度空间的生物啊，我们称之为生物好了。那所以天使可以随时向我们显现，我们不能随时候向天使显现。因为天使显然的是超越我们四度空间的范围，就像神一样。但是圣灵更高超，是圣灵可以同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同时出现。然后对圣灵来讲都是现在，因此我们对圣灵的理解就比较明白。但是这个位格上面，我们可以说这都是耶稣做的。我希望这样讲能够帮助你明白一下哈。因为在圣经当中呢，常常都会碰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在互相的讲话，在互相的有一个它的功用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是的的确确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彼此的协调，彼此非常的和睦。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分不清楚，但分不清楚是应该的，分不清楚并不会减低或降低我们的信仰。不会减低我们对他的信任，相反的，我们会更感激啊圣灵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还是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哈。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老师，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好像开了那么一点窍。
哦，
谢谢老师。
Okay。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第十六节，主耶稣说，他说不多时，当时的门徒会看不到他，然后还会再看到他，是不是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以圣灵的那个位格来向他的门徒显现？
对，这个就是我刚开始一开始就有讲到这方面，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前， 跟死里复活之后，他那个身体的状况显然是有差别的啊，因为啊、那个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呢，他受到四度空间的影响，但是他后来死里复活以后，门徒见到他的时候又不一样了，他随时可以出现，还会吃东西啊，所以我们在思想一件事情，是我将来复活了身体就跟耶稣一样哈，我也可以吃东西，然后我可以随时的出现在某一个地方哈，然后还可以显现给人家看，所以的确的，我是有说这个门徒在见到耶稣的时候，他是以圣灵的形态向他们显现。啊，就跟我们现在世界上面，在同时间啊，耶稣会向不同的人显现。那么这些不同的人显现呢，很显然呢，就是以圣灵的形式，因为只有圣灵才可能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的出现，同时的在行事啊，这个只有圣灵可以做得到，耶稣不行，耶稣他就是一个，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这些同时看见耶稣的，同时看见耶稣在工作的，那都是耶稣以圣灵的形式在向人显现跟做事。OK， 还有什么问题？
那老师就是说，就这个刚才这个话题，就是说，主耶稣以圣灵的形态来显现，那可不可以说，就比如说有一节经文是说，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也就是说，其实那个三一真神的那个教义，我们可以不用太特别的注重那个教义，而是
你说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有谁？然后呢？那你的问题就是说不需要太那个去在意，是也不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是要讲三一的真神啊、哦、虽然三一的真神在 Trinity 这个字眼呢不是在圣经里面所承认的哈、哦、也不是承认啦，就是没有记载啦，所以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啊，被天使看见的，那其实这也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叙述嘛，哈，神在肉身显现啊，神本身就是父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耶稣，然后被圣灵称义又是圣灵，所以你可以讲说，哎，这三个又有在那边嘛，所以 ，anyway，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感谢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结束了，好吧？那我们请 Miki 帮我们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
谢主。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复活的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哦，主耶稣，我们也谢谢你透过老师。你再次将哦属天的玛拿主啊神的道赐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哦主啊每一次可以这样不断的被喂养、被更新、被提升。主啊，我们也谢谢你，愿你的道在我们里面哦，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主啊，也真的是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不断的都可以孕育出新的生命来，有新的生命被生产出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这过程真是不容易，但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力量。主啊，真的是求你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使我们靠着你哦，即使在患难中我们也可以欢欢喜喜的。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一个人。主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主啊，我们也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要更多的、更 多的来渴慕你，每一天更多的与你相交。主啊，谢谢你将最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每一天真的是要在真理的圣灵当中，每一天我们都要来看见你复活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哦主啊，是的，因着你，我们的喜乐也要得满足。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哈利路亚，感谢主。那